哥罗西书第四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，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。你们做主人的只做主人的信徒，但他们的仆人未必信主。主人若是穿上了新人，奉主耶稣的名说话行事，就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，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，而这位主并不偏待人。当时讨论家庭管理的哲学家注意力都放在主人身上，教导他们如何管理自己的奴隶，但保罗却把教导的重点放在奴隶身上，把他们当作可以担起道德责任的人，对主人却只说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。这个教导出人意外，因为罗马时代的主人对待奴隶的态度普遍骄傲、残忍、侮辱、不人道，借着惧怕来支配他们，相信恐惧会产生更大的忠心。被惧怕比起被尊重更加安全。保罗并没有要求做主人的信徒释放奴隶，而是釜底抽薪，提醒他们谨记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，最终都要向主交账。不管主仆关系是以奴隶制的形式，还是以上下级或雇佣的形式出现，基督都是主仆双方的主。主人或仆人对待彼此的态度，取决于自己与天上的主的关系。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，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能以讲基督的奥秘，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。你们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盐调和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。四章二至六节的主题是祷告与劝勉，与一章三至十二节感谢和祷告前后呼应。第二节是劝勉教会恒切祷告，教会站在身体的地位上的恒切祷告的内容包括持定元首基督，支取他的丰盛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，全身既然靠着他，精节得以相助联络，就因神大得长进，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又求神开传道的门。关于如何恒切祷告，参见祷告从责任到喜乐。在此警醒感恩可译为在祷告中警醒感恩，只有在恒切的祷告中，教会才能警醒感恩，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。三至四节是请对方为自己代祷。保罗有很大的属灵恩赐、口才和成就，但在许多书信中都要求弟兄们为自己代祷。这不是为了博取对方的同情，也不是因为没有代祷神就不会带领，更不是代祷的人越多神就越垂听，而是因为神所要得着的是基督的身体，而不是一个超级肢体。因此保罗照着神的旨意，把自己和同工们摆进基督的身体里，盼望所有的肢体都借着同心祷告活在基督的身体里，在灵里合一征战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此时保罗身陷囹圄，却没有请哥罗西人为自己的出狱或狱中的需要代祷，而是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能以讲基督的奥秘，因为他很清楚自己被囚的原因，我为此被捆锁。神也的确给他敞开了传道的门。保罗在狱中所写的书信，2000年来已经造就了无数的人。 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，既不多说也不少说。传福音的人若是不顺从圣灵，必然会说出许多不该说的话，没有恩典的话，充满血气的话，不但无法阐明基督的奥秘，还会给魔鬼留下破口。人的本性都是喜欢体贴肉体，说个痛快，连使徒保罗都要祷告按着所该说的来说话，我们更应该注意说话的操练。五至六节是劝勉教会与外人交往，信徒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但却不要与世隔绝，而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也就是把握时机，借着从上头而来的智慧，用生活和言语向还不信主的外人做见证。当我们与外人交往的时候，口舌一定要顺从圣灵的管理，用满有恩典的话语来应对每一个人，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旨意是言语要常常带着恩典，用言调和，比喻说话有智慧，不乏味，富有感染力。传福音的人如果只会一本正经的说教，三句不离本行，控制不住口舌，并非从上头来的智慧，需要求主赐下智慧，让自己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。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，他是忠心的执事，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，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，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，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。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谋同去，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，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。四章七至十八节是问安，与一章一至二节的问候首尾呼应。七至八节与以弗所书六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几乎相同，可能因为保罗在写好两封信准备送出之时一起写下了结语。推基古是送达本信的人，也是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的送信人。在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结束时，推基古作为亚细亚教会的代表之一，和保罗一起抵达耶路撒冷。保罗曾打发他到提多那里，差派他去以弗所。保罗把他称为忠心的执事，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。执事原文就是仆役，仆人原文就是奴隶，但这个卑微的称呼却比世上所有的博士、教授和官衔加起来都更加耀眼。推基古是忠心与保罗一同侍奉的人，他要向哥罗西人为保罗报平安，以便安慰他们。保罗自己身陷囹圄，心里念念不忘的却是安慰鼓励众教会。保罗在监狱里的光景居然能安慰哥罗西信徒的心，表明这个光景不是外面的环境，而是里面的光景。阿尼西谋来自哥罗西，是哥罗西信徒腓利门家里的奴隶，背着主人潜逃，在罗马遇见保罗，因保罗所传福音而得救。保罗趁此机会送他回去，请求腓利门接纳并原谅他。腓利门书应该是同时送去的。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，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，耶稣又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，奉歌里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，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。由你们那里的人，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，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，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 得以完全，信心充足，能站立得稳。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坡里的弟兄多多的劳苦，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。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。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。你们念了这书信，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，叫他们也念。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，要对亚基布说，务要谨慎，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。亚里达古是来自帖撒罗尼迦的马其顿人，他曾在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中与保罗一同在以弗所侍奉。保罗刚刚说完必须往罗马去看看，亚里达古就出现了。他出现在以弗所骚乱的戏园，出现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，出现在地中海的风浪中，出现在罗马的监牢里。主不但自己安排天使与保罗同行，还安排弟兄一路陪伴。使命需要同工之间的彼此配搭，彼此激励。在患难中同行的弟兄，乃是主的恩典和安慰。巴拿巴的表弟马可，可能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，又名约翰。他参与了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，但中途退出。在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出发之前，保罗因他的缘故和巴拿巴争论，导致二人分开。经过多年，马可早已重得保罗的接纳和赏识，并成为保罗的得力助手。耶稣原文就是耶稣，中文圣经改译此名，以便与主耶稣有所区分。尤士都是他的罗马名字。奉割礼的人指犹太信徒，保罗的同工大都是外邦信徒。被囚期间，只有亚里达古、马可、耶稣等三位犹太同工。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中的犹太同工还有巴拿巴，第二次宣教旅程中的犹太同工还有希拉。以巴弗是最初在哥罗西传道的人，你们那里的人指他来自哥罗西，他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是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，信心充足，能站立得稳，暗示以巴弗担心哥罗西人可能被假师傅迷惑。老底加并希拉坡里是两个距哥罗西十多公里的城市，比哥罗西更加繁荣。医生路加就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。迪马是保罗的同工，后来因贪爱世界而离弃了保罗。宁法是一位姊妹，老底加的教会可能在他家里聚会。我们必须按照初期教会的实践来理解新约书信中教会一词的意义。初期教会平时都在信徒家中聚会，直到主后三世纪中叶才开始在专门的建筑物中固定敬拜。古罗马城市里的普通人都住在租来或购买的公寓楼里，每户最多可容纳20多人聚会，富人的联排屋最多可容纳50至70人聚会，因此初期教会没有几百上千人的大聚会，通常是20-30人挤在某位信徒的家中一起用饭，彼此亲密相交，没有角落可以隐藏。一个地方教会可能分为好几个家庭教会，新约时代的家庭成员也包括属于主人的奴仆、雇工、亲友。全家归主的现象与初期教会在家中聚会的方式有直接关系。能够开放家庭作为教会聚会场所的信徒，在经济基础、人生经验和信仰程度上相对比较成熟，所以往往成为教会天然的领袖。家庭教会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，但也存在容易分门结党、难以执行纪律、信仰参差不齐的缺陷。 虽然保罗曾经多次写信教导哥林多教会，但从主后一世纪末格里面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里，便会发现分门结党仍然存在。因此，我们不能把早期信徒的家庭教会理想化。安提阿的伊格纳丢就鼓励家庭教会多在一起聚会，一起敬拜神。新约圣经并没有制定标准的聚会模式。在保罗的宣教旅程中，无论是在会堂、在家里，还是在推拉奴的学房聚会，都是因时因地制宜，重要的不是形式，而是实际。从老底家来的书信可能就是以弗所书，初期教会还没有成文的新约圣经，使徒们的书信在众教会之间传阅抄录，为教会建立根基。主后397年的迦太基会议归纳了众教会的共识，正式确认了27卷新约正典。亚基布可能是腓利门的儿子，以巴弗滞留罗马期间，可能把牧养哥罗西教会的责任交给了他，所以保罗特别嘱咐他务要谨慎，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，注意防备异端。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，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，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保罗的书信大部分是自己口述，由别人代笔，结尾由保罗亲笔问安。保罗请哥罗西人纪念他的捆锁，也提醒他们，传道者的锁链并不能捆住神的道。本信以恩惠开始，又以恩惠结束。当教会面临异端威胁的时候，最好的做法不是辩论、纷争、靠肉体纠正肉体，而是仰望神的恩典持续运行在我们中间，使我们能循规蹈矩，信基督的心也坚固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